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6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在联合国指责中国和俄罗斯袒护北韩非法武器研发项目，阻挠安理会试图强化制裁北韩的努力。同时，平壤当局更加肆无忌惮，继续发射弹道导弹，回应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北韩违反多项决议案的举动。在美国的要求之下，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三10月5号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前一日北韩向日本上空发射射程近4600公里的弹道导弹。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会上列举了北韩违反安理会决议过去几个月不断发射弹道导弹的事实，并指出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多个国家观察到平壤当局准备恢复核武器试验的迹象。他说，自从今年年初以来，安理会15个成员国当中的13个成员都谴责北韩这些非法举动，并投票赞成要北韩付出实际代价。格林菲尔德还说，现在是各个国家真正实施安理会已经通过的对北韩有关制裁的时候了。轮到中国代表发言时，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只是用中方注意到朝方近期的发射活动一句话来到描述北韩接二连三地导弹发射。日本和南韩星期三10月5号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向北韩发出清晰明确的信息。较早前，北韩以最危险的方式发射了一枚飞越日本的弹道导弹，安理会应该注意到它正在经受考验，它的信誉岌岌可危，沉默不是一种选择。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石兼公博大使对安理会成员国说，星期三的紧急会议是在北韩星期二试射了一枚中程弹道导弹之后举行的，该导弹估计飞行了4600公里，然后降落在日本以东约3200公里的水域。这次发射违反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若干决议。北韩在当地时间星期四10月6号向它的东部海岸朝着日本方向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在此之前，南韩和美国举行了联合导弹演练，一支美国航空母舰打击群返回该地区应对北韩最近的导弹试射，这是北韩12日以来第6次发射导弹，亦都是北韩星期二发射一枚越过日本上空的中程弹道导弹以来的第一次发射。太平洋岛国帕劳的总统卫树人又译作小卫普斯说，尽管面对不断增强的进攻性行为，帕劳仍然致力于支持台湾。卫树人星期四10月6号在台湾总统蔡英文以军礼为他举行的欢迎仪式上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表示，面对企图以武力去改变国际现状的国家，我们一定要持续携手提供国际合作，缓和军事紧张形势。来自人口不到20000的太平洋岛国的这位总统未有直接提到中国的，自从今年8月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台湾就一直面临来自中国大陆持续的军事压力，包括中国不断派遣军舰和军机跨越海峡中线向台北施压。北京称台湾是有待统一的一个中国省份，并不承认所谓的海峡中线的讲法。此外，中国正在南太平洋地区采取咄咄逼人的外交攻势，一方面试图瓦解一个地区一些岛国对台湾的支持，同时通过施展它强大的经济实力试图在那里建立永久军事基地。目前世界上只有10几个国家与台湾有邦交关系，其中多个国家就位于南太地区，但是在中国持续高压和利诱之下，该地区的台湾邦交国正面临数目减少的趋势。帕劳总统卫树人去年访问台湾时就曾经讲过，中国多次施压要帕劳断绝和台湾的外交关系。蔡英文星期四在欢迎卫树人的仪式上说，两国建交即将迈入第23年，一路走来彼此互相扶持，克服很多挑战。
自从中国军队在8月份为报复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而在台湾周边海空域举行多点 實彈演習之後，外界就對解放軍封鎖台灣海域的意圖表示出高度關注。如果解放軍為武統台灣而進行海上封鎖，美軍及其盟友是否有能力去打破封鎖呢？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蔡妙爾帕羅海軍上將對這個問題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帕帕羅對日經亞洲新聞表示，美國及其盟友有能力打破中國對台灣的海上封鎖。他說中國無疑擁有實施封鎖所需要的艦船數量和海上的能力。接著下來的問題就是，西方盟國是否有能力去打破這個封鎖呢？帕帕羅說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一個響亮的 yes。帕帕羅的這個表態是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美國高級將領對台海發生戰爭，美國和西方是否有足夠力量去擊退中共軍隊的問題作出最為明確的肯定的回答。人權觀察等54個人權組織5號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員國家和觀察員國家的外長發出公開信，要求支持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在目前的議程中討論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公室近期發表的《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權局勢報告》的決定。公開信說，這份報告詳細介紹了中國政府系統性地打擊和平行使宗教和言論自由的維吾爾等穆斯林少數族裔的行動，僅僅是從事伊斯蘭宗教信仰及合法去表達意見的個人選擇，就將維吾爾等少數族裔人員列為極端分子，被列為有極端主義風險的人員會被當局嚴重侵權，包括肆意拘禁、酷刑、非自愿治疗、强迫劳动、家庭分离和恐吓等。公开信说，当局将大量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无限期关押入去拘留中心，被拘留人员在这些职业教育与培训中心被禁止祈祷或讲自己的语言，强调政治教育。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Twitter 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你而家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咧收听我哋美国之音中文部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繁体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噶。而另外，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咧，你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德国总理可能在今年内访问中国，有可能成为中国外交孤立的救生圈，我们会有一篇分析报道的。而另外我们会报道中国国企首钢资助伦敦帝国学院做研究，有关的实验室在明年的年底之前逐步关闭。不过首先我们就会报道分析，在成为制造业大国之后，中国会不会有可能后来居上成为凌驾于西方之上的创新大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近发布的报告说，中国的创新能力连续十年稳步提升，在全球创新能力国家排名当中是排第11位，离前十名只有一步之遥。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长期以来，大家普遍认为在现有的体制之下，中国虽然可以成为世界工厂，但是很难以成为一个创新型大国。不过近年来不断有迹象显示， 中国在各类不同的创新统计当中似乎大有后来居上之势，甚至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越了一些的民主国家。中国在2010年的时候排名仅仅是位于第43位，不单止远远落后于欧美国家，甚至亦都落后在巴黎、哥斯达黎加、马来西亚等亚洲以及中美洲国家之后。不过在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一个联合国组织上个星期发布的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当中，中国总体上已经是跻身世界上最具有创新国家之列，甚至已经排在法国以及日本等传统创新强国之上。中国在近十个关键的分类指标当中名列第一，其中包括研发人员总量以及是发明专利授权量。而此外，中国第一次首次拥有同美国一样多的顶级科技集群。该个报告说，目前世界百强科技集群高度集中在三个地区，北美、欧洲以及亚洲，尤其是两个国家美国和中国，各为21个。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总裁阿特金森是对美国针表示，我们应该对此表示严重关切。他说他们不遗余力地要提高他们在创新方面的能力，将创新作为他们发展的首要任务，这个的指标也是所谓的全球创新指数，虽然不完美，但是反映了他们的持续进步。在牢牢地主导了全球大部分制造业商业链之后，中国早已经越来越不满足于仅就是在生产上是扮演一个加工制造者的角色，而将创新置于是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地位，要从山寨大国华丽转身成为创新大国。观察人士表示，在政府大规模投入的刺激之下，中国排名不断升高不应该令人感到惊讶。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研究系的主任阿布拉米对美国针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看到这种的增长，这一点也都不令到我是感到惊讶，因为政府一直在这里研发投入大量的资金。根据中国官方上个月公布的数字，中国的研发投入已经连续六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2021年的经费投入总量是 2.8 万亿元，比上年是增长 14.6%。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一位官员说，从增长的速度看，2016年至2021年中国的 R&D 经费年均增长 12.3%， 明显是高于美国的 7.8%、 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增速。多年来令到众多分析人士倍感关注的问题是，在中国这样的政治制度之下，它的创新能力是否有可能凌驾于民主制度的国家之上。康奈尔大学材料科学工程系荣誉教授萨斯曾经指出，在过去的几百年当中，几乎所有的范式转移，也就是类似从地球是平的到地球是圆的这一类导致人类认知模式根本性转变的创新，都出自于政治以及思想高度自由的国家。他举例说，在18世纪蒸汽机之所以诞生在英国，部分原因就是胡格诺派教徒丹尼斯帕潘逃离法国，前往宗教宽容度更大的英国。曾经在中国任教的萨斯从文化、体制以及政治等方面指出，不容易见的中国难以做到科技创新。不过在另一方面，这位文明基于物质从石器时代到硅时代的材料学史以及人类史一书作者，同时亦都表示，作为一名的科学家，他是必须怀疑自己的结论。他在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当中说，我要讲政治自由是科技创新的关键，亦都可能是错的。最近有关中国创新能力靓丽数字似乎是远远不止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指数报告。科学论文被引用次数是衡量研究影响力的一个关键指标。日本学术政策研究所最近的一篇研究报告就说，中国在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数量上面首次略微超过美国。该所的2022年科技指标大部分内容都集中在日本，在不同领域的世界地位。 但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发现是中国在发表的被引用的 1% 的科学论文数量方面超过了美国，首次成为世界领先者。在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年度最具创新能力的公司排名当中，华为位列第八，跻身于苹果、谷歌、亚马逊、微软、特斯拉等世界上最高创新能力的国际巨头之列，甚至是排在索尼、IBM 等大公司之前。其他的创新型中国公司包括阿里巴巴、联想、腾讯、小米、字节跳动等等，亦都高于美国的英特尔、德国的飞利浦等大公司。中国的专利注册量在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超过美国。德国专利商标局最近的年度报告说，中国在去年的数字技术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创新性。在数字通讯技术专利方面，中国甚至是超过了美国。这份分析报告说，2021年已经在德国有效公布的中国专利申请数量较上一年显著增加。中国拥有4308项的专利申请，同比增长 6.8%， 超过拥有4115项申请的美国。德国专利商标局的局长鲁德洛夫沙佛在一份新闻稿当中表示，中国的计划显然正在取得进展，以在未来的关键技术方面获得领先的地位。虽然有这样一连串的光鲜亮丽的数字，观察人士质疑中国是否有真正强大的创新能力。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上个月的一篇报告说，专利数据本身并不能够提供一个国家创新系统健康状况的全貌。这篇题目为是专利数据能够如何揭示中美技术竞争的报告当中表示，依赖汇总的专利数据可能会产生误导，因为一些政府以及公司的通过制定激励措施以及目标来增加专利申请，操纵数据。经济合作以及发展组织的一篇研究指出，中国一些国内专利申请是政府政策或者政治因素所驱动的，而不是出于创新或者商业目的。这篇研究的作者发现，中国国内申请量的月度模式是在去年底12月的时候达到峰值，而且申请的共享比例明显是高于其他的月份。他们的分析表明，申请数量增加可能是由于公司将一份专利分成多份的申请。技术陷阱一书的作者、牛津大学经济史教授弗雷曾经指出，虽然中国近年来的专利申请数量飙升，但是中国仍然大量依靠国外公司，尤其是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他说，如果你单单是看申请的数量，好像是飞将冲破了屋顶，但是很多都是重复申请，一项专利可能是被分成十份申请。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授阿布拉米表示，我们必须要非常之小心在这里谈论着什么东西。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报告衡量创新的标准是看出版物的数量，以及注册专利数量和它的市场价值产出等等。但是如果你谈到是创新、生命创新，它是不知道你怎样能够从这些数据当中是解读出来。它说，更加重要的就是企业家在他们的商业环境当中的舒适程度，而那一份的中国第十一名排名并不能真的是会给出答案。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过去的一年半到两年里面，中国科技行业的一些顶级首席执行官纷纷辞职。这位宾夕法尼亚大学劳德研究所全球项目的主任说，如果我们看一看早阶段的创新者，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是在海外接受教育，很多人都非常刻意地在海外筹集资金。他说，所以他们虽然颇具创新能力，但是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更加广泛的制度环境的支持，而不是他们现时生活在其中的环境。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阿特金森表示，创新是有两种，大家必须要加以区分。一种是对这个世界来讲是史无前例的首创性的创新，还有复制创新的创新，而中国非常擅长复制创新。 李慧泽庆担任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创新政策专家组共同主席的前政府官员回忆话，他记得在访问中国的时候，有一次中国官员问他如何先至能够创造出100个乔布斯，对他们来说建一所乔布斯学校投入50亿美元就可能生产到100个字，不过答案是否定的。他说你必须要真正鼓励跳出来，跳出传统的思想思维框架，必须要放松控制，而中国共产党根本不愿意这样做。法兰克福哥德大学创新与创业研究学校的教授斯托兹曾经在一篇颇具开创性的研究当中，对国家创新系统的框架这个的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该个框架包括监管制度、资本以及劳动力市场，以及政府、公司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关系。由于这些特征在各国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因此创新能力也都存在着差异。斯托兹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激进的创新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可能来自中国。即使是按照目前包括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内的大部分机构公布的排名，美国以及它的盟国在绝大部分的领域仍然领先于中国，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经济体的前五名依次是瑞士、美国、瑞典、英国以及是荷兰。中国的下一步行动，可持续发展和技术如何重塑中国崛起以及世界的未来，一书作者摩尔对美国之音话，他在书里面强调的重点之一是，现时并未有太多的证据表明美国在开发先进技术方面落后于中国，但是美国应该亦都应该充分提高警惕。他说他是确实认为中国和美国以及其他的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他亦都认为我们当然需要做很多的投资，以确保美国以及他的盟国和合作伙伴保持住先进技术的最前沿。在10月4号202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揭晓，三位分别来自法国、美国以及奥地利的物理学家获奖。诺贝尔奖自1901年颁发到此已经是近120年历史，直到去年为止总共有900多人获奖，其中美国有375人获得377个奖项，其中两人先后是两次获奖，占了多达 40%。从一个侧面充分彰显了美国制度之下的科学技术的强大活力，获奖人数排名的第二至第六为英国、德国、法国、瑞典以及俄罗斯。数百年来源源不断的科技革命引发了人类生活的巨变，而从蒸汽机到互联网，现代社会当中的绝大部分新兴产业一次次地颠覆性的发明，创造了绝大多数都是自相对宽容以及尊重自由的社会环境，亦都正是科技创新的优势，奠定了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一系列的领域领先的基础。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阿特金森对美国之音表示，纵观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西方世界从来未有在科技创新的领域遇到过好似中国咁样更强大嘅对手。佢话去年嘅一份研究报告发现，中国嘅体制唔单止限制咗国内创新，佢好多嘅政策仲严重打击咗外国公司，令到发达国家总体嘅创新能力系开始下降。佢最新嘅例子就系中国上个星期刚刚为一款中国制造嘅商业客机 C919 大型客机颁发咗合格证。呢个系中国第一款真正意义上面的民航大飞机。官方媒体说这个标志着中国具备自主研制世界上一流大型客机的能力，是中国飞机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目前 C919 已经拥有了累计28家客户，达到815架的订单。阿特金森指出，波音以及空中巴士都是真正的创新公司，在研发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并且一直在推动航空航天领域的创新。而中国的商业飞机在大量政府补贴之下，不公平地夺取了这些公司的份额，迫使到他们放慢了创新速度。中国商飞是创新者吗？ 阿特金森话：绝对唔系，系零，全冇任何嘅创新，双飞嘅飞机一个纯粹嘅山寨品。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问题专家阿布拉米教授话：一旦中国响创新能力方面同美国并驾齐驱，这个对地缘政治嚟讲将会非常之重要。阿布拉米教授表示，如果我哋睇下半导体设计之类嘅领域，你要知道，如果中国能够设计出同美国一样嘅芯片，佢将会改变游戏规则。美国同中国都好清楚，量子计算系另外一个嘅领域，所以呢个绝对会改变地缘政治格局。
They're not hiding the light anymore. It's very clear where they want to go. It's very clear what they're doing. And then when you see reports like the Global Innovation，
曾经响克林顿、布殊、奥巴马以及系特朗普四届政府当中任职嘅阿特金森表示，现时中国已经唔再含而不露。他们要达到的目标已经超然若揭，所采取的行动尽人皆知。类似全球创新指数的这样的报告，就是中国努力的结果。他说，或者中国会继续崛起，有一日成为第一，这个或者会或者不会，但是美国的政策决策者应该是谨慎回应。坦白地说，美国公众整体的回应也都应该是，等一等，这个风险仍然在这里，我哋唔能够只系坐喺呢一度期盼祈祷，并且假设佢哋唔会成为第一。我哋系需要正在系努力咁确保佢哋唔会成为第一，而我哋会重新返回第一。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孙石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据英国传媒报道，一间同中国军方有关嘅中国国企喺过去几年以嚟咧，有资助过伦敦帝国学院做研究。但系英国视中国系国家安全问题嘅情况之下，有关嘅实验室将会逐步关闭。下边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喺伦敦嘅报道。
一间为中国军方供应钢铁嘅企业向伦敦帝国学院提供120万英镑作金属研究，呢一笔捐款引起咗外界关注。中国国有企业首钢集团同伦敦帝国学院合办一所联合实验室，用作研究轻钢系统同车用防撞系统。英国泰晤士报报道，首钢喺2018年至2021年之间提供50万至100万英镑嘅研究资金，又在去年提供大约20万镑。一位消息人士向那份报纸说，实验室在明年底之前会逐步关闭。那个实验室有研究有可能军民两用的技术，成员在近期和首钢技术研究所发表一篇论文，是关于制造高强度镁钢的新方法，有关的研究在伦敦进行。首钢旗下的首钢贵阳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的网页列明，其中一项产品是军工用钢。英国中间偏右派智库 Civitas 的国防及安全部门主任克拉克对泰晤士报说，前后几届的英国政府都希望争取中国最大的制造、研究和科技企业的投资，而这些企业不但服从于中国军方，更加帮助中国军方挑战依据规则的世界秩序。他说，英国的这个做法必须停止。伦敦帝国学院一名发言人对泰晤士报说，学院的研究是公开和时常发表在重要的国际期刊，学院不会进行任何机密研究。发言人说，所有合作都会经过审查并且定期重审，学院注重英国的国家安全，会同相关的英国政府部门恒常紧密合作。伦敦帝国学院同英国政府国际贸易部都拒绝回应有没有批准向首钢出口研究成果或者科技，首钢亦都拒绝评论。在今年九月，英国卫报报道，伦敦帝国学院将关闭两个由中国航天科技和国防公司赞助的主要研究中心，包括中航工业结构设计制造中心以及学院和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合办的研究所， 伦敦帝国学院话，喺英国政府嘅出口管制联合部门拒绝咗许可证申请之后，呢两个由2012年开始运作嘅研究中心将喺今年年底之前关闭。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志，伦敦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据媒体报道，德国总理肖尔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可能在今年的11月份分别前往北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而较早前在7月中旬就有媒体报道说，中国向德法意西四个国家的领袖发出了11月访问北京的邀请。有消息话，肖尔茨的访华日期会在11月4号，而马克龙的访华日期仲未确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玉的报道。
但是在今年的9月30号，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计划高级研究员巴尔金在推特上面表示，德国总理府在过去24小时内私下透露，肖尔茨将推迟原定于今年11月第一个星期访问中国的计划。推迟访华的行程的原因还是不清楚，但是今年年底前仍然有可能成行。无论成行的是肖尔茨还是马克龙，都将会成为继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后首位访华的西方世界领导人。但是德国总理肖尔茨的访华无疑将会肩负更多的使命，因为中德之间的经贸关系的密切程度以及对于两国的重要性是远超中法之间。在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并且走向长期对抗的背景之下，欧美经济和中国脱欧的论调亦都一直不绝于耳。德国道尔斯堡大学政治学博士、现居于北京的独立时评人吴强表示，这次肖尔茨的访问对北京来讲是极为重要，将会是未来五年中国对外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
我的外交的重点实际上是要平衡中欧关系，就欧洲对北京来讲，
吴强表示，中国外交当下的重点是要平衡中欧关系，因为北京是需要欧洲来平衡中美关系，或者说在美中欧三国关系当中，欧洲是北京现时以及未来最看重的，而在欧洲当中，德国是最重要也是最关键。他还说，德国在欧洲的领导性仍然未有丧失，但是德国在欧洲对华政策上面实际上是扮演着一个衰政者的角色。吴强认为，肖尔茨以及是社民党对北京来讲是整个中国对欧政策的一个重要的资产。他是想用资产这个词，因为肖尔茨的对华政策在相对程度上面是继承了社民党从斯罗德以来的对华亲善态度。不单止是友好，是比友好的态度重要更高的亲善。在这个亲善的态度实际上就是衰政的态度。从欧盟的角度来看，波罗的海国家以及北欧国家在最近两年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以及台海问题上面都纷纷对中国表示出较为强硬的态度，而且如何维系跨大西洋关系上面的团结亦都一直是欧盟对外关系当中需要首要考虑的。因此对于北京来讲，德国较为温和的态度对北京来讲是非常之珍贵的存在。
像德国对北京来讲是非常珍贵的，这样一个又是扮演领导性又是关键地位的。
吴强表示，这样的一个又能够扮演领导关键地位的，能够缓和欧洲总体上对华的这种强硬立场上面的一个纽带性的关系。换句话来讲，中德关系是中国避免陷入外交事务彻底孤立的最后一根稻草，或者是最后一个救生圈。当然中法关系亦都喺度扮演住一个类似嘅作用。从中国嘅角度嚟睇，今年嘅11月无疑系一个合适嘅时间节点。首先系今年中国政治嘅重头戏二十大将会响呢个月召开。如果按照外界嘅普遍预期，习近平将会迎嚟佢嘅第三个任期。响重要嘅人事布局完成之后，11月将会成为佢嘅外交亮相嘅完美时刻。 从习近平角度来讲，他在第三个任期确定之后，就需要在外交上有一个进一步的展开。在这个情况底下，从习近平的角度看是绝对需要，特别是西方的国家，因为他在这么长的时间和西方主要的国家关系都搞得不是那么理想，这样他在这个情况之下就要显得有必要，要显示出他的外交仍然是管用的。研究于柏林的欧洲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俊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表示，但是在两个星期前放出风声要在11月初访华之后，萧以前在上个星期时候又推迟了他首次访华的日程表，这个表明萧以前的年内访华是否能够成行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变数。毕竟萧以前在年初的对俄罗斯的立场问题上面就遭遇到很大的危机。在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争爆发前的1月25号，美国纽约时报就表示，美国和北约盟友对于德国对俄罗斯的态度表示忧心，认为德国无法在俄乌危机当中对俄罗斯表示出强硬的态度。然而在俄罗斯发动入侵战之后，萧以茨迅速地改变政策，并且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他说萧以茨是一个变色龙的角色，他在对俄罗斯的立场上面调整的相当迅速，令到中国外交部大惊失色。吴克表示，北京是没有预计到萧以茨在对俄罗斯的立场上面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包括能源问题以及是支持乌克兰抗战。虽然德国国内以及是外界对萧以茨的这种支持仍然是抱有怀疑，但是对北京来讲，最不愿意看到的自然是萧以茨未来在对华政策上面亦都出现如此大的变化。所以从这种意义上面来讲，这次萧以茨的访问对北京来讲是最重要，可以说是未来5年中国对外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中国在2020年首次成为欧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并且在2021年保持着这个的地位，而欧盟则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今年8月欧盟统计局是发布的数据亦都显示，2022年的上半年度中国仍然是欧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欧盟商会在2020年就表示，中国已经成为了欧洲企业的关键市场。而多年来，德国一直是中国在欧盟最大贸易伙伴。2002年中国就超过了日本，成为德国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2021年双边的贸易额是达到 2351.2 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22.5%。其中中国出口 1151.9 亿美元，同比增长是 32.7%。进口是 1199.3 亿美元，同比增长是 14.1%。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21年底，中国连续6年是蝉联德国全球最大贸易伙伴。德国在在华主要投资领域包括有汽车、化工、发电设备、交通、钢铁、通讯等，大部分为生产性的项目。中国外交部的网站上面的评价是技术含量高，资金到位及时。萧以茨如果今年访华成行，将亦都会带有纪念意义，因为今年是中德建交50周年。这50年之间发生很大的变化，德国作为欧洲的工业强国，实际上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德国是依照着什么原则呢？就是说期望通过贸易来促进中国的政治改革，包括投资，包括在中国的工业活动等等。张俊华对美国之音表示，比如在默克尔的16年的执政期间，德国政府是鼓励德国的工业，不理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都到中国去投资。从某种程度上面来讲，中国在技术上的发展相当程度是依赖着德国的资助。现时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难点，在默克尔离开萧以茨执政之后，中德之间在政治信任上面产生了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明显地影响到了各方面的政策。德国对中国的态度在今年下半年开始呈现出逐步强硬化的趋势。在6月，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系对仲表示，德国正在系制定新嘅中国战略，目的系减少德国经济对中国市场嘅依赖性。为咗排除涉及到强迫劳动以及系侵犯人权嘅商品，会更加仔细咁检查德国公司响中国嘅供应链。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响九月亦都表示，联邦政府正在制定新嘅对华贸易政策，以降低对中国原材料、电池以及半导体产品嘅依赖性。他表示，在与北京的贸易往来，中德之间是不会再天真，这个亦都被外界认为是哈贝克首次明确地表示，对华更为强硬的路线正在转化为是实际的政策措施。而据媒体的报道，德国经济部正在制定一篮子措施，以降低中国市场对德国企业的吸引力。这些措施包括取消向中国经营的德国企业提供国家投资出口担保，停止包括在中国举办推介活动或者是各种培训经理人等在内的小型项目等等。德国政府公开表态，要减轻对中国的依赖性，降低中国市场对德国企业的吸引力。这个意味着什么东西呢？有表示，吴强向美国之音说，这个意味着德国政府将不再为在在华德国企业提供政治担保，而这个担保是中国国内银行所需要的间接担保。吴强仲表示，目前在在华的德企以及是德国经济和最关心也最需要的，是肖尔茨为他们的获取中国方面在政治上的担保，也就是德国企业在经营上的自由，以及德国企业不受共产党设立党支部这些政治上的干扰，以及对于德国在华投资受到的保护承诺，包括在中国国内的雇佣关系、物流等等，这些方面其实是过去两年在在华德国企业最为担忧的地方。张俊华亦都认为，第一，不会好像以前这样鼓励德国的工业界到中国去投资，不再鼓励和中国的技术合作，这个信号发出之后，中国政府当然是很不高兴。这样在这种情况底下就需要做个沟通，一个是跟中国政府的沟通，另一个就是跟在中国的德国工业界沟通。这两种的沟通现时都是有必要，他相信这个也都是肖尔茨去访问的一个目的。贝尔伯克和哈贝克都是来自于德国议会的第三大党绿党，一个提倡绿色政治、主张和平、主张回归自然生活方式的政党。而德国以及是绿色经济方面则是毫无疑问有着相当大的合作空间。吴强表示，绿色经济以及人权都会成为了肖尔茨访华的重要议题。比如说，对经济部长来说，是否会将投资以及资本和人权做一个挂钩，这个是一个点。外长会不会公开地批评中国的新疆问题等等，这些是值得观察。吴强估计，在绿色经济方面签署协议的可能性是很大。这样人权问题是不是会成为另外一种绿色的议题，在华投资的德国企业要不要建立起某种人权标准，这些都是值得观察，外界对此是有所期望，包括绿党内部也都是有所期望。默克尔在他执政的16年里面一直对中国保持着沉默式的人权外交态度，也就是说尽量不在公开场合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默克尔到中国访问过很多次，每次到访的时候人权问题都是在台底下谈的，他见过中国的总理以及总书记以后是在大使馆里面，到底是私底下和中国的人权活动家、人权捍卫者是见面，而且不公开。这种沉默的人权外交是过去十几年欧洲和特别是德中以及是法中的一种主要模式。但是无论肖尔茨的访华之旅在年内是否能够成行，德国以及是欧盟在对华政策当中的两面性都将会是一个无法在短期内调和的问题。密切经贸关系、敏感的人权问题，还有是潜在着的台海问题， 都无论点样，对于中国方面而言，德国以及欧盟的重要性向度进一步的提升。吴强表示，对中国来讲，留住德国，保持德中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从目前来讲，从未来五年来讲，都是最重要。所以中国是否会在肖尔茨访华期间，在上述这些问题上面作出让步，亦都是值得观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江玉在瑞典乌普萨拉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最近表示，美国和印度将会共同开发无人机。分析就认为，美国希望通过和印度建立更加紧密的防务合作关系去对抗中国，减轻印度对俄罗斯武器进口的依赖，因此可能会放松对印度的武器出口管制。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印度正在寻求武器采购来源多样化，减轻针对俄罗斯的依赖，同时完善自身的国防工业体系。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伊莱拉特纳9月22号说，我们希望在两方面支持印度的，那就意味着我们将会在共同生产和共同开发能力方面与印度密切合作，来到支持印度自己的国防现代化目标。拉特纳强调了美国和印度在空射无人机和反无人机防御系统合作的可能性。他表示，印度将会制造这些无人机并将它出口到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他说，印度可以以可承受的价格向我们在整个地区的合作伙伴出口，包括南亚和东南亚的合作伙伴。印度作为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被视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去抗衡中国的关键盟友之一。美国智库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高级研究员理查德·费舍尔说，印度和美国的军事合作的任何实质方面都具有防御中国侵犯的角度。费舍尔指出，五角大楼最新宣布的美印无人机开发合作是此前一份协议的升级。去年印度国防部和美国国防部在2021年7月30号签订一项关于空射无人机的项目协议。美国空军在一份新闻稿中说，该协议是美印两国通过共同开发防御设备，深化两国防御技术合作的重要一步。费舍尔对美国之音说，虽然有关两个国家合作的细节尚未公开，但从美国的技术现状来看，可以提供的技术包括可从大型运输机发射的空射无人飞行器机群，以及一些体积较大的空射无人机可以用作战机或者是攻击机。他说，印度和美国究竟将会共同开发些什么呢？仍然有待观察，但会在这些可能的范围之内。印度智库观察者研究基金会美国项目总监德鲁亚贾伊尚卡尔说，美国和印度之间正在进行的这种国防工业合作，我认为在10到15年前是不可能的。原因是美国对印度的出口限制。他对美国之音说，这样为美国和印度在一系列曾经非常敏感的技术上进行合作开辟了可能性，无人机就是其中之一了。同时，印度亦都在这里积极争取美国直接购买军用无人机。贾伊尚卡尔指出，美国公司此前一直在向印度租贷无人机，鉴于印度市场广阔，美国武器制造商亦都一直希望向印度直接出售无人机。目前两个国家正在商议一笔价值300亿美元的 MQ-9B 捕食者无人机的采购合约。分析认为，印度开发无人机系统和反无人机作战能力来自与邻国关系紧张局面的实际需求。印度网络新闻网站 Analytics India Magazine 这个月发表评论说，由于印度和巴基斯坦和中国有着敏感的边界，因此印度在边界拥有强大的防御机制至关重要。去年7月，印度查谟空军基地遭到两次无人机 炸弹攻击，造成建筑物损毁。印度传媒话，呢个系首次利用无人机对印度国防机构发动嘅攻击，幕后黑手可能系巴基斯坦嘅恐怖分子。另外，分析认为，现代战争将以人工智能同埋无人机等技术进行，印度因应呢个趋势，必须投资于无人机同埋反无人机技术。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高级研究员理查德·费舍尔话，中国、美国和俄罗斯正在大力投资，确保不会被其他人去超越。印度亦都拥有一个复杂多样的无人机技术综合体，印度一直在寻找捷径提高它在无人机领域的能力。印度长期以来依赖俄罗斯的军事装备，但正在争取武器采购多样化。分析认为，美国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印度是俄罗斯武器的全球最大买家。据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的统计，在过去十年里面，印度从美国购买的武器总价值就超过了40亿美元，而从俄罗斯购买的军火总价值则超过250亿美元。观察者研究基金会美国项目的贾伊·尚卡尔说，多年来俄罗斯一直都是冷战期间印度最大的国防设备供应方，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尾和60年代初，甚至在冷战之后，大约八成半的武器进口传统上都来自俄罗斯的。我们在过去10到15年期间所看到的是，印度正在从依赖俄罗斯转向多元化。俄罗斯直到最近仍然是印度武器装备的第一大供应国家，但美国、法国和以色列亦都开始成为印度的重要供应者。他指出，由于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战争导致西方国家的制裁，印度在获取俄罗斯军事设备部件方面面临重重的困难。由于战争本身的因素，俄罗斯没办法为印度提供武器，其次就是制裁和制裁的威胁以及有关供应链问题。由于对俄罗斯的制裁，俄罗斯没办法将某些的零件输出。贾伊·尚卡尔说，基于所有这些原因，大众对俄罗斯在此刻向印度提供国防设备的能力存有怀疑。这个并不意味着印度将会停止从俄罗斯购买设备，但怀疑是存在的。专家说，印度对俄罗斯的武器依赖是不能够立即割切的历史传统。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高级研究员费舍尔说，这是一个印度不能够简单地停止和抛弃的关系，但越来越多的印度人亦都清楚看到他们的军事技术与一个侵略者、帝国主义和野蛮的俄罗斯伙伴的军事合作关系，尤其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对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的声誉造成惊人日益严重的损害。费舍尔仲说，印度加入了上海合作组织，这个是世界上最大的独裁者联盟，对美国来讲是一个问题。但是如果美国不能够为印度提供一个更有价值、更有效的替代方案，来到取代它和俄罗斯的军事技术关系，这样这种关系将会继续下去，并继续发展，变得更加复杂和棘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和批评人士说，中国共产党当局投入舆论控制，尤其网络舆论控制的人力物力的庞大，绝对是举世无双。而这种操控多数都是黑箱作业、秘密作业。这种作业究竟能够有几咁黑箱、几咁秘密呢？被中共所操控的舆论场所掩盖的重要话题究竟有哪些呢？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河滨分校的特聘讲座教授林佩瑞有他的独立和独特的见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今节专访林佩瑞的专访第四部分，谈论当今中国的禁忌词和话题。以下是有关的报道的内容，林佩瑞所表达的是他个人的观点，而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立场。据各种的迹象显示，为了操控舆论或者制造舆论，中共当局投入了大量预算雇佣或者操控网络民意特工。虽然中共名义上是中国的执政党，但它有很多领域的活动仍然好像地下党一样是秘密的。它们操纵舆论就是秘密活动的典型。 中共对媒体下达的宣传指令通常是电话口头传达，并没有建筑于文字。他们的网络民意特工亦不能够公开自己身份，甚至不能够告诉家人知道。不过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中共当局的操控或者掩盖几乎总是会造成一种奇特的突显效果。这种效果是否实际上使到中共的舆论操控黑箱作业暴露于阳光之下呢？林培瑞对美国之音认为有暴露，但是黑箱始终是一个黑箱，中共还是有很多舆论操控的大小动作，外界是无缝得知它的详情。而此外，中共的舆论操控亦确实是可以掩盖或者掩没很多重要的问题或者话题。美国之音记者今节对此就问林培瑞教授，美国哈佛大学专门研究中共网络舆论控制的政治科学教授加里金话，互联网的兴起使到中共政权这个原本是非常不透明的一个独裁政权，一下子变得非常透明。以前中共政权对所不喜欢的话题、不喜欢的词语呢，就是暗地里偷偷地封杀。现在有了互联网，要是封杀中国的公众、中国的老百姓可以立即知道到底是什么词语、什么话题触动了中共的支点。作为一个中国问题观察家、中国舆论专家，你是怎样看当今中共所封杀的词语或话题当中最有趣的是什么呢？林培瑞就说，
您这里头是有几个不同的问题，我先说我跟那位金先生基本上是同意的。
林培瑞对美国之音记者说，这里有几个不同的问题。林培瑞首先说他同意加里金先生的讲法，现在大陆共产党审查的用词或者题目比以前是更加清楚，这个是真的，因为网络就是这么清楚，你删除了这些说话或者语言大家都知道。但是林培瑞说不敢说是非常清楚或者非常公开。美国之音记者继续追问，金先生说这个公开是指的意思，例如说铁链女，铁链女这个话题可以将他封杀，而且其实是讲真话的。铁链女这个话题中共还是封杀得不是那么厉害，大约在两年前发生了所谓的红黄蓝幼儿园的事件，就是说涉嫌性侵幼儿，中国老百姓对这个话题的关注呢，比铁链女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一夜之间这个话题就销声匿迹了。铁链女虽然是有封杀，搜索结果都还是有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这个中共的支点究竟是什么呢？老百姓一下就知道了。加里金教授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林培瑞教授就回应说，他的意思是中国官方对编辑或者对媒体的指示还是有保密的。林培瑞有一个在加州大学伯利分校的朋友萧强，有一个很大的节目，一个非常有趣的名字叫做真理部，列出了真理部的指示。真理部的讲法当然是来自乔治奥威尔的故事了。萧强的网站搜集到很多上面中国官方的指令，话俾网页嘅版主或者各种嘅媒体杂志嘅编辑应该能够刊出啲乜嘢，有啲乜嘢唔能够登出，或者要登出嘅话字体要有几大，喺第一版上或者第六版上，又或者喺网上你列出一个消息能唔能够准确嘅跟帖。咁呢种类型嘅好多指示咧，仲系秘密嘅。咁所谓秘密就系佢唔公开，唔写出嚟，佢打电话话俾你知，咁呢条新闻唔好发，嗰条新闻可以发，可唔可以准确跟帖？所以加里金教授的这个结论呢，基本上林培瑞认为是同意的。但是中共的舆论操控亦不能够说完全公开，不是一个黑盒，而是有很多的黑盒。而林培瑞教授说有趣的例子就是，当然有很多，他刚才提过的那出戏，广州香港做的一出戏，名称是5月35号，当然是指六四的意思。六四这两个字绝对是一个敏感词，不能够在网上出现，所以有人将它改为5月35号。但是官方一发现5月35号这个意思呢，亦就即刻封杀了，亦不能够再使用了。所以呢，就林培瑞啱所讲的猫捉老鼠游戏出现，或者六四就变成了柳丝之类不同的字，谐音都可以。林培瑞话最感兴趣的例子呢，亦是关于六四的。他唔记得咗是哪一年，大概是5至6年前。有一次有一班人想做六四的准备节目，但是不理六四怎样讲，人家都会发现的，发现就会封杀。他们后来想了个妙计，将六四改说成是两会。三月全国人大政协两会要开了，但是官方封杀所有的名字，不能够封杀两会这两个字， 因为两会对他们自己来讲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所以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有很多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再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